神的宝贝们，晚上好，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家人们，欢迎大家回到神的家，回到滴滴云端，我们大家属灵的家，我们大家空中与主相会，与彼此认识的家，阿们，阿们，阿们。我真的很期待啊，这段时间真的真的非常期待可以来到恢复这个课程齁、哦、可以跟大家来到分享很多点点滴滴齁、哦、其实里面真的有太多太多想跟大家分享的。大家回到家喜乐吗？大家回到家开心吗？大家回到家高兴吗？大家呜呜哎呀，每当想到这里的时候啊，就让我想起一首什么歌，知道吗？每次想起我们说杨过啊，杨过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大家，哎呀，我看到大家真的很喜乐啦，真的、哦，哎呦，刚才才流泪啊，现在整个头又喜乐了，哎呀，我觉得大家太可爱了，太可爱了。啊、我们唱这首歌吧，我们来唱我们的杨过一下吧。家人们，欢迎回家，欢迎回家。我唱喜乐的歌，大家，你不是神喜乐吗？回到神的家喜乐吗？回到你属灵的家园，你喜乐吗？
耶稣真快乐，赐我快乐胜过劳苦，天上音乐冲击我心，直到在天空唱歌。
我们拍手来唱，拍手来唱，
我愿不惜耶稣献上喜乐，
拍手来唱。等下流泪，等下喜乐，等下喜乐，等下又流泪。带着喜乐的声音来唱，因为不是主应该充满着这样的喜乐，即使流泪也是喜乐的眼泪。
用信心来宣告，不是耶稣真快乐。呜呜呜呜，
耶稣真快乐，哒哒哒哒哒，呜呜呜，耶稣基督为我受苦，赐下喜乐与平安。
哈利路亚！
快乐快乐，我愿不是耶稣，天上喜乐满我心，每时每刻
不是主。
大能
吸引我，快乐吗？你快乐吗？你快乐吗？呜！主真快乐，你快乐吗？我非常快乐，我很快乐，我要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快乐快乐，我也不是耶稣，天上。
我们一起来喜乐好吧，我们每个人啊，我先给大家哈，我们你自由的哈，给大家打开麦克风，大家就喜乐的大声一起笑好不好？大家喜乐的来笑好不好？
我要喜乐，我要快乐。
山地的
每颗不是春天
感谢主，他那个笑得太可爱了，哎，我笑到眼泪都流出来了，真的是太好笑了！你们的笑声，谁的笑声这么可爱的？谁的笑声那超可爱的？我笑到眼泪都流出来了。OK OK OK， 今天还有课程的，还有课。OK， 不可以太嗨，不可以太嗨，不可以太嗨。我笑到眼泪都流出来。脾气也流出来过，我是听到不了谁的声音，我觉得越听到声音越好笑，越好笑我就笑了，那跟我听的好笑，他也听我好笑，我们大家就笑了哈，哈利路亚，感谢主啊，哇，这个笑一下就好像把全部的压力啦、重担啦、所有东西把它笑出去，对不对？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主啊！其实呢，原来呢，笑声是会感染的哦。原来喜乐呢是会彼此感染的哦。你说对不对？所以喜乐，我期待你一生一天大大的来到笑，来到感染我们，好不好？哈利路亚！好，感谢主，感谢主啊！那我们呢？今天晚上呢，真的是时间哈、延迟了很多哈、但是没关系，没关系。今天呢，我们真的非常兴奋，非常喜乐哈、我们可以再次的恢复我们的课程哈、那我的祷告，我的祈求是呢，让我们的课程一旦恢复呢，我们就不要太停止了，因为我觉得好像过去的几个月当停下来的时候，我发觉到好像看到同工们都比较软弱了，看到平台上很多弟兄姐妹也好像很软弱了啊，又看到很多不同的弟兄姐妹就发信息啦，跟我讲他面对的东西啦，要我祷告啦，要我分享啦，等等等等等等等啊，等等等，所以我觉得好像这个滴滴云端就像一个航空母舰哈，就像是一个火车啊，它要一直往前走。当一直往前走的时候，我们大家就更加容易跟上这个步伐，一起往前走啦哈。所以呢，我相信大家每位弟兄姐妹呢，每位神的宝贝们呢，过去如果你一直都在滴滴云端跟着我们一起成长的，我相信这两年多现在进到第三年，应该都成长了不少，对不对？我相信在你身上可以有很多见证，或者你的家人你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或者你自己的儿子女儿，你的爸爸妈妈或者等等，都会看到你改变了，你不一样了，你成长了，对不对？我收到很多这样的见证哈，所以我们真的祷告祈求，如果主许可的，我们最起码我们与主明星，我们每个周六，我们最起码每个周三，我们继续恢复这个课程，一直的往前走，走到今天，阿们阿们，走到见主耶稣的面，阿们。好，那我们就不多说了哈。今天晚上呢，我们之前就有跟大家分享过，要跟大家分享眼泪系列哈。那眼泪系列其实是我大概两年多前就已经写好的课程哈。那但是呢当然啦，每次不管我写好课程，当我要教的时候呢，我都会重新的再看一遍，重新的再修改，重新的再把它修正到更适合我们当今的需要啦齁。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大概七月份到九月份，我们会一起进到眼泪系列，所以每周三的晚上七点半齁。那么呢Zoom 的房间我们不变，那么密码我们也不变哈，所以呢我们大家就彼此提醒彼此这个时间。我盼望这个眼泪系列呢，可以有效的帮助我们把过去灵的成长系列，还有 泥土系列没有办法光照到的地方把它补上。因为我觉得呢，我们如果说你要服侍神呢，那么呢我们先把我们里面的洞啦，里面的这些坑啦，里面的疙瘩啦，里面的针啦，里面的刺啦，一一把它挖掘掉过后，我们在走服侍神的道路，在走着跟随神的道路，会更加事半功倍了。所以呢，眼泪系列呢，会从一个不一样的角度来到去介入进到我们生命，好叫可以来到协助我们，帮我们里面不对的东西把它拿掉，对的东西就保留到见耶稣的面。你期待上眼泪系列吗？你期待上这个系列吗？你准备好了没有？今天晚上我想今天晚上的课程应该会比较轻松啦啊。眼泪系列呢，我是其实准备的比较轻松一点啊，我希望就是说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协助我们在生命上有一个突破啊。那眼泪系列呢，我们基本上我已经写好了，大概可能有16课到20课之间啊啊。那我们就看时间点怎么样，我们再适合的调整啊，或者我也可以把它变成是眼泪系列1.0 跟眼泪系列 2.0 也可以哈。因为关键是在于就是说不是教什么课，关键是在于神要我们讲哪一些道，我觉得这更加重要了哈。所以我们带着期待的心今天来到我们开始今天晚上的眼泪系列第一课，叫成长的眼泪。 OK，成长的眼泪呢，那我接下来的课程呢，我都会以这样的一个分类让大家更加容易明白齁。那基本上呢，接下来的每一课呢，我们会有先是一个序齁，就是一个开场，让我们知道这一课要分享什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会有 A,B,C, 那接下来就是结语。所以呢，我们分为这样个五个点，这样的话就更加有效帮助每位弟兄姐妹去明白了解跟认知啦齁。因为关键就是说，不管那堂道你讲得多好，不管那堂道你讲得多厉害，但是到最后呢，弟兄姐妹是一定要知道了过后呢，明白了过后呢，把它活出来，那它才是一个跟生命有关联的道。所以呢，我们不是听讲道，我们是听到了我们活出神的道。我们也不是背圣经，我们是什么呢？活出圣经，这才是我们重要的关键。圣经我们读了很久，我们背了很久，我们拿圣经拿经文来攻击别人，也曾经做过这样的坏事，但是到最后呢，圣经不是为别人读，圣经也不是拿来背而已，或者拿来朗诵而已，圣经是要我们真实的把它活出来，这本圣经才能在我们生命活过来。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会分享的是序的部分，就是圣经的成长，接下来呢是成长间的成责，过后呢是成长时的成责，过后呢是成长后的成责。 OK， 所以呢这你会很容易明白成责、成责、成责。所以今天晚上就分享这三点东西就非常 OK 了哈。好，那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哈，今天我们走到第一点呢，就是第一点呢就是这个圣经的成长啊。谢谢石榴姐，我们一起的学习，一起的成长啊。那圣经里面呢，任何东西呢，我们都要回到圣经，因为圣经是我们的依归，圣经是我们生命的指南，圣经是我们天上的爸爸写给我们一本的天书。所以呢，如果说我们的生命生活离开了这本圣经，那么基本上是没有用的啊，基本上是没有用的。所以任何东西都要回到圣经。怎么说？你不要告诉我说，哇，神给你多大的恩高，哇，一祷告人家倒地，很好，为你感恩。哇，你说，哇，神给你很大的恩赐，哇，一祷告知道人家的什么事情，什么事情，哇，也很好。到最后呢，问你下圣经，你这个不懂；问你那个圣经，你也不懂。那过后呢，问你，你这个领受符合圣经，你也不懂。这样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呢，我们这生当中一定要两只脚走路，一定要有神的灵，也要有神的话，两只脚走路，有 logos 有 rhema 来到 走这条路，走到见耶稣的面。耶稣当他面对试探的时候，他是这样来到这样来到回答的哈。他是说什么呢？他是呢，经上记着说，那过什么呢？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不断说出的一切话，就是 logos 跟 rhema。所以这我还是来到提醒大家哈。所以神的话语一定不可以离开。OK。那我们在这里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圣经里面是怎么看成长，怎么讲成长的哈。来，我们请下今天晚上的主持人，哇哇，我觉得创意真的也越来越棒了哈。我真的今天晚上听到创意的祷告啊，或者创意的这个敬拜对神的各方这个呢，我觉得就好像哇大，就好像长大了。长大了一圈这样啊，就好像以前你是穿 M 码的衣服的，现在好像穿 L 码的衣服了哈。那好像我前段时间有跟这个梁善有跟他沟通了一回哈，哎，我也发觉梁善也长大了哦。那所以呢，我就发觉到，哎，可能有时候，当你跟你的父母在一起的时候，你很难长大。但是当你的父母离开你的时候，你就被逼要长大。我觉得这也是很美好的事啊。我听到说就是梁善现在说我不找二姨了，我找什么呢？我自己学会找神了。哎，我觉得这是很棒的齁、哦。所以加油加油齁、哦、你们都非常棒啊、哦。好，我们请下创意来帮我读一下今天晚上的经文。
路加福音一章八十节，那孩子渐渐长大，心灵强健，住在旷野，直到他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路加福音一章八十节，那孩子渐渐长大，灵里壮健，住在旷野，直到他被启示给以色列的日子。
那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呢，是这样的来到描述施洗约翰的长大跟成长。如果我们读只是字面的话，我们就很难深入去明白。但是当我们如果说可以去考察原文的话呢，我们就发觉到呢，他这里讲到说孩子渐渐长大，原文呢是用 asano。Asano 这个词呢，是讲到使之成长、增加，增加的部分包含范围、大小、状态，或者是植树啊，包括成长跟增加的部分。那么呢，后面的部分呢，它用的心灵强健，原文呢是讲到pneuma， 然后呢。Kaptaiyao 这个词，这两个词的意思是讲到灵变强壮。如果我们直接原本的翻译，我们就可以这样翻译为施洗约翰体与魂逐渐长大，灵越发强壮。因为呢，那个Asano 这个词呢，比较偏向的是我们物质界的成长跟长大，所以基本上你在这里可以看到圣经的一小段呢，其实他就在这里就讲到施洗约翰是灵魂还有体三方面都长大的、哦、所以也就是说我们长大的时候，我们不能只要求说我们只是体长大，或者只是头脑长大，或者只是灵长大，绝对不能的哦。这里的经文明显的告诉我们，它是灵魂体三方面都长大。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下一处的经文哈，来，我们看这个是旧约的经文哈，我们请创意继续帮我读一下。
撒母耳记上二章二十一节，耶和华眷顾哈拿，他就怀孕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那孩子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撒母耳记上二章二十六节，孩子撒母耳渐渐长大，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撒母耳记上三章十九节，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
好，那在这里的我们看到撒母耳的长大了，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讲到说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对不对？所以呢，有耶和华越发喜爱，有人越发喜爱。 过后呢，看到这里呢，的时候呢，他就讲说什么呢？耶和华与他同在啊。过后呢，又说呢，使他所说的的话一句都不落空。我们知道撒母耳先知他的呼召是先知，先知做的职分的功能跟功用，在旧约就是引导百姓啊，或者是给百姓一个方向，好叫他们去走神的道路啊，或者印证神的话等等都有了哈。所以这是比较属于是他的服事，他的恩赐，他的职分越发成熟到位啊。如果说以更加白话来去明白，就是这个意思啦哈。所以看到不只是施洗约翰讲到有灵魂体的长大，我们看到呢有撒母耳先知呢有耶和华越发喜爱，就是跟神的关系，人越发喜爱就是跟人的关系啊。过后呢神跟他同在啊，这个当然讲到跟神的连接。接下来是什么呢？他的服事，他的恩赐，他的职分，这你也可以讲到说他处事为人，他的侍奉，他的服事啊，包括 SQ， 包括 EQ 啊都有哈，包括 IQ 都有哈。或者我们看了这几段过后，我们直接看耶稣的长大，我们就更加容易明白了。所以原来圣经里面呢，每次讲一个东西，它不会发生在一段经文，它一定有很多的见证的彼此印证的经文，这样的话呢，这才能符合圣经的真理哈。来，我们请创意继续帮我读一下。
路加福音二章四十节，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路加福音二章五十二节，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
好，这里我们已经讲过很多遍了，那个 IQ SQ 的部分我就省略快点说哈。那这上面前一个经文呢，我就给大家看一下，这里讲到说孩子渐渐长大哈，强壮起来。其实如果我们更加白话贴近原文的话，它是耶稣体与魂逐渐强壮啊，然后呢过后呢充满智慧，其实就是处事行事满智慧哈，又有神的恩在他的身上，就是恩赐啦、恩典啦、恩惠啦、恩宠啦，随着他啊，看到吗 ？OK， 这都是在原文里面你可以看到的哈。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耶稣的智慧、身量，并神和仁爱的心都一起长大，所以我们在120计划，我们努力的帮助大家 IQ、BQ、SQ、EQ， 也就是智商、体商、灵商、情商一起都长大，四方面的长大哈。所以这才是圣经符合圣经的长大。所以我们如果把这个经文跟原文对立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得更加明显了，就是我们看到耶稣的什么长大呢？他的 Sophia 是智慧啊，就是有技巧、有聪明、有经验，所以就是说这个人是可以处事为人的，行事端庄的，可以做事的，有才干的，有才华的，有技巧的，有巧能的啊，这个属于 Sophia。 接下来呢，身量原本是放Heliki。Heliki 是讲到他的年岁、他的成熟、他的身体，包括他的身高跟容貌啊，所以就是讲说，就是说不是说残缺的长大，而是他是身体是完整的长大的哈。接下来呢，就是讲到说神喜爱的心，原文是用 Theos， 过后呢用Caress。是讲到神的喜欢，神的喜好，反正他很有魅力，很能吸引神跟他在一起，你要这样解释也可以理解哈，反正就神很喜欢他啦。接下来呢就是 Antipos Caress， 就是讲到人也很喜欢他，所以基本上他耶稣四方面成长的时候，如果讲到后面的这个增长，原文是Pato 是讲到前进、进步、远去、进展的意思。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人的成长不是一方面的，是多方面成长。最起码在耶稣这个身上，我们可以把它分为是讲到智商、 讲到体伤、灵伤跟情伤，所以我们在120计划我们有跟大家讲过，今天我就省略的走过，让大家有一个明白。所以也就是说，今天你会看到教会里面可能带导者会告诉你说什么呢，哎，我跟神的关系就好了，我不需要跟人家打交道的。这样的话呢，你只是对一个部分，就是你跟神很有灵伤啊，对吧？但是呢，你没有情商，你也没有智商，对吧？然后呢，所以我那如果你说哦，没有，我们在教会就是要安排管理，那你很有智商，很有情商，但是你跟神没有太多关系，你就是没有灵商啊。那在教会里面，我们有看到可能一些说啊，没关系，我信主了过后呢，那我最主要是爱神、祷告神啊、亲近神，所以呢，我不刷牙没关系的啊，我不洗。也没关系的啊，我不洗澡没关系的，这样也不对啊。所以呢，就是四方面的一种成长才是正确了哈。所以呢，大概有了这个背景，我们就快速的走下去哈。所以呢，成长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施洗约翰也好，看到耶稣也好，看到撒母也好，他们是四方面的成长。所以呢，我们看到圣经对我们的成长是一个必须，是一个必然，也是一个必定，那是肯定的东西哈。所以呢，我们现在来了解一下，那成长到底是什么是成长呢？那如果我们今天去到白兔白科去了解一下成长的时候呢，它会是给我们一个这样的定义哈。来，我请创意大声的帮我读一下。
成长一般指长大，长成成人，也泛指事物走向成熟，摆脱稚嫩的过程。简而言之，就是自身不断变得成熟稳重的一个变化过程。成长是向一个方向靠近，此方向为个体所在社会人际圈的特定强权所在者的特定年龄处。
好，也就是说在这里我们看到他是讲说指一个人在长成成人这个过程就叫成长。它指的是事物走向的成熟，脱离幼稚幼嫩当然你也可以讲幼稚啦，幼稚的过程。总而言之，就是自身不断的变得成熟稳重的一个变化过程，就是叫成长。所以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耶稣渐渐成长，施洗约翰不断的成长，撒母耳也不断的成长。所以我们知道原来成长如果看这个白科的这个定义，就是讲说从不成熟到成熟，从一个幼稚到一个稳重成熟的阶段，这个就是成长的一个过程。那么呢，我们相信讲到成长，我们大家今天看你几岁然后呢你就大概都能体会，多多少少体会到成长是什么了。但是我们认识的成长跟圣经的成长是一样吗？ OK， 当然圣经里面的成长包括智商成长、体商成长、灵商的成长，还有情商的成长。那么呢我们认识的成长跟圣经认识的成长是一样吗？等下我会介入更加多跟大家讲哦。但是呢，我要跟大家讲的呢，成长我们大家都很想，我们都很想我们成熟，我们都想我们稳重，我们都想出去的时候人家看到我们都会觉得我们是一个成熟人来看待我们。所以呢甚至我们自己在某个程度上我们也会觉得自己已经很成熟了，自己已经很成长了。但是真的是这样吗？我想今天要介入的课题，答案是成长容易吗？成长熬炼吗？成长艰辛吗？成长眼泪吗？如果你问我，我们这生可能在整个成长的过程呢，都离不开眼泪。当然对很多弟兄姐妹，特别是弟兄，就讲说啊，男人哪里可以流泪的，流泪对的吗？可以流泪的吗？但其实我要跟大家讲呢，其实呢如果我们觉得男人不能流泪，那么我会告诉你，那么呢圣经最短的一处经文是耶稣哭了。耶稣是 男人，他也流泪，我们当然可以流泪。但是今天的世界的文化就教导我们说男人流血不流泪，所以我就说男人流血不流泪是笨蛋，因为连耶稣都流泪了，难道我们不能流泪吗？所以我要讲的是，其实成长的过程呢是很不容易的，是很熬炼的，是很艰辛的，是很眼泪的。所以这就把我们带到我们接下来几个月要跟大家分享的眼泪系列。一生的成长离不开眼泪，何以见得呢？ OK， 我们看一下哦，那幼时呢，我们哭哭啼啼，眼泪陪伴我们长大；小时呢，哭哭闹闹，泪水伴随我们成长；成长时呢，烦恼、抉择总让我们哭泣；成长间呢，压力、责任总让我们流泪；长大后呢，担当、守护总让我们落泪。难道不是这样吗？如果说把这个定义，我们大概看幼时可能大概是一到三岁，小时大概是四到十二岁，成长时呢大概可能是三到十七岁，成长间呢就很难讲了，有些人总没有长大，所以呢我觉得应该成长间应该把它放在18到25岁之间吧。成长后呢可能26岁过后，当然这只个是一个基本分类的概念，但是可能有些人到了30岁到了40岁还是在成长时，有些人到了四五十岁还是在成长间，有些人可能到了快80岁他还没有到成长后。其实你成长间、成长时、成长后呢，它有一个指标让我们看到是否我们已经到这个的成熟度，可以来到是可以见证看得很清楚的。等下我们一个一个慢慢讲哈。那么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在一开始的时候呢，我就先给大家看看一下幼时的时候呢，哭哭啼啼，眼泪伴随我们长大，你说对不对？那我们这里有没有哪个弟兄姐妹呢，从小呢从小出生的时候呢，从来就没有哭哭啼啼过的？如果从小你从来没有哭哭啼啼过的呢，那你要很担心了齁。有没有从小没有哭哭啼啼过的弟兄姐妹？应该，我想应该没有吧。我想应该大部分的我们应该不会吧齁。成长的过程其实真的很不容易，很艰难，很多眼泪，很多泪水。就好像那我们看这个我们的这个宝贝小孩哦。还记得以前你的哭哭啼啼的声音是这样的吗？或者我们听另外一个。谁没有走过这个过程呢？谁没有走过这个过程呢？ 我想我想我们大家都走过这个过程哦。幼时呢哭哭啼啼，眼泪伴随我们长大啊、哦。那么呢我们在长大到一点的时候，我们啊，当然这个孩子哭得更可怕一点了、哦。这个哭得更加可怕了、哦。OK, 好。那么呢我们就这样就把我们带到小时候齁、哦。小时候我们哭哭闹闹，眼泪伴随我们成长齁、哦。那我们看到呢，就比如说我们做婴孩的时候，我们就会要吃饭我们就哭，要喝水我们就哭，要睡觉就哭，不舒服也哭，要父母的关注也哭，反正就一直哭哭啼啼齁、哦。但是大概到了4到12岁之间呢，啊，我们大概不会这样了。但是呢，我们会为这一本故事，要看一本故事书，爸爸不给我们哭啊。然后呢，啊，我们要吃这个糖果，妈妈不给我们哭啊。为这啊，跟小伙伴要争输，我们哭啊。为这这个跟我做朋友不跟我就又哭等等等等的，这是我们小时候我们哭哭闹闹。也是伴随着我们成长，伴随着我们长大。我想你我都走过这个过程啊、哦、特别是小时这个阶段的时候呢，我们会为这一点点小事啊，就争这个就哭了啊，争那个就哭了，爸爸不给又哭了，妈妈不给又哭了，我们就是在这个过程就走过。但是当我们在走深入一点点的时候，这就把我们带到成长时，成长间跟成长后。那么当然我们知道在18岁之前，可能我们的哭呢大半就是不是18岁之前，14岁12岁之前吧，可能我们的哭就是很不成熟，很幼稚，很无理的哭跟闹。但是当我们走到我们的这个成长时的这个过程的时候，特别是当我们13岁过后，13到17岁，18到25岁，这个过程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怎么样呢？我们就开始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需要去就是说不再是那种不懂事幼稚的哭，而是我们走进一个成熟的过程的阶段，成长的过程的阶段的时候，我们渐进哭的时候呢，我们要明白我们为什么哭，我们何谓哭，这个眼泪的目的是什么，让我们怎么样的长大跟成长，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齁，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齁。所以呢我今天会花一段时间让我们去明白我们这个过程，我们是必然走过，必须走过，必定走过。那我们走过的时候，我们理当怎么去面对它，到底这个时候我们是为什么会这样哭呢？是否我们可以不用哭呢？我觉得眼泪流是没问题的，但是你流下这个眼泪，你要流得有价值，你要流得有意义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我就会花一段时间来到往这个方向跟大家分享齁。OK, 那我们知道在这个过程走过的时候呢，我们第一个成长时的时候，我们走的一个阶段是叫成择，也就是一种的选择，一种的选择。这种的选择呢，往往很多时候会让我们流泪，会让我们伤心，会让我们哭泣等等。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OK, 我们看一下齁、哦。那刚才我们读了白兔白科呢，就跟我们讲到说呢，就是人的成长呢，走向成熟这个过程，就是脱离一个幼嫩的过程跟幼稚的过程齁、哦。我们走这个过程的时候呢，我们会我们是必须走过的一个阶段。但是这个阶段当我们走过的时候呢，我们绝对离不开选择啊，我们绝不该选择啊。这里我看到天父爸爸爱你齁、啊、我看到你信息了齁、啊、 我现在就没有办法用键盘，等下我再给你回复啊。好，谢谢你，谢谢你。OK， 好，那在这个过程，我们知道，我们成长呢，我们是离不开这个选择的。但是这个选择呢，对我们是很重要的，就是因为这个选择帮助我们成长跟长大。OK， 那我们看一下，我们在不断的选择中，我们成长；我们在不断的选择中，我们成熟，这个是我们必然要走过到一个过程。那我一个个慢慢跟大家解释哈，成长离不开选择，选择离不开成长，选择让我们成长，决定让我们成熟。哎，所以哥林多前书14章20节是这样写的哈，他说：“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做婴孩，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圣经很明显告诉我们说呢，就是说呢，诶，你不要再做小孩子了，你要做大人了，你要成熟了。他说到这个成熟的部分，说到这个成长的部分，他用的词是心智。心智在原文是用 frame 这个词， frame 这个词呢的意思是讲到思考跟理解。所以也就是说呢，你什么时候要思考，什么时候要理解，这个情况呢就离不开你成长的时候要做的选择跟择决。这会促使你，会逼我们去来到什么呢？不只是思考，不只是理解，而是深入思考，甚至叫独立思考。所以我们刚才看到百度的定义的时候，我们知道一个人成熟或者不成熟与否，他决定的关键就是说他有没有办法是可以健全的思考跟思想，跟一个独立思考的这样的人，我们能讲说哦，他是相对比较成熟，他相对比较成长的。但是如果说有些肢体或者弟兄姐妹，或者你在很多时候在于一个独立思考的范围都非常欠缺的时候，在保罗讲的这段话，你的心智还是小孩子而不是大人。那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今天的教会很可悲的一个情况呢，就是太多属灵的小孩了，就是说不只是物质界是小孩，连属灵里面也是小孩。所以这时候呢，就会让我们的教会呢太多属灵的巨婴，以致到我们教会没有办法不断的前进跟长大，只是巨婴们每天在那互干互打互殴，这时候呢教会的内耗就已经完了。就所以我很盼望在这堂课可以帮助大家去明白大家的状况，还有我们在这个状况我们怎么可以成长出来，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哈。那给了大家一处的经文，再给大家另外一处经文哈，希伯来书5章14节说什么呢？唯独长大成人的才吃干粮，他们心窍习念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那这里呢，圣经里面直接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他说呢，就是说心窍这里呢，他用的原本是Aitisteia 的意思是理解力跟判断力。然后呢他用的这个通达的部分是讲到练得通达的部分是讲到操练跟守纪律。OK， 那么呢分辨好歹的部分他用的是成熟，是 Hexis， 还有什么呢？还有 Diakrisis， 就是说成熟能分别出来，能分别东西，有辨别的能力。如果我们看清楚这段的意思呢，我们大概能明白一个人成熟还在吃干粮还是在喝灵奶，就取决于他有没有包括属灵包括物质界有没有理解能力判断能力的不断的操练跟守纪律， 才能帮助他成熟，能分辨出来，能辨认的能力，就是辨认好坏。所以也就是说呢，一个人成熟不成熟，就取决于，就是说他有没有能深入思考，有没有能深入的分辨，有没有能来到深入的去考察跟思想。当然这个部分，你的思想跟思考的部分包含在你祷告跟神的祷告联谊里面做出的决定，当然它也包含在里面。所以呢，就是讲说，简单说，如果说每当你遇到事情，每当你一面对东西，每当你一怎么样，你就开始怎么样呢？要找人啊，要问这个，要问那个啊，要这样，要这样的情况。如果说在这个的过程，这个的定义里面呢，那么就是讲说，我们还是一个属灵的小孩，我们还是在喝灵奶，我们而不是吃干粮哦。所以这里的原文跟经文，我希望大家弄得清楚哦，因为接下来我们会在这个根基继续的晋升哈、哦。OK， 好，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刚才看到圣经里面，这里就讲到说什么呢？心窍习念的通达，也就是说你要不断的去锻炼，什么时候什么机会让你锻炼呢？就做选择的时候。所以也就是说，很明显就是说，为什么天父爸爸不要每个东西都给你安排，而是他让在每个关键让你什么呢？让你去祷告，去寻求，去做决定。所以原因就是他要让你成为一个心智健全，成熟长大，能分辨好歹的属灵成人，属灵的成熟，而不是永远做一个小孩。所以呢，有时候我们讲说，神啊，为什么你给我看到我的意象，我的未来，你不要跟我讲得清清楚楚，说得清清楚楚，安排的清清楚楚，我们就是这样跟神讲、啊、但是到最后我们却不明白，原来神就是在成长的过程不断给我们选择的目的，就是帮助我们在这个过程可以去操练，可以去考试，可以去锻炼到一个地步，让我们这个人成熟跟长大。所以也就是说，神为什么兴起这样多环境给我们去做选择，神为什么兴起这样多事情给我们去做抉择呢？其实它就是目的，要帮助我们长大跟成长，帮助我们可以独立思考跟思想。那就讲说我们做每一个的选择哈、哦，一定是有取舍的，一定是有取舍。所以呢，你选左边，左边有左边的代价，你选右边有右边的牺牲。然后呢，每一个选择都需要有理解能力、判断能力，我们不断的操练考试，我们不断的纪律，我们不断的成熟，我们就开始能分辨，还有辨别事情的好坏，能分辨好歹。所以也就是说呢，选择原本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锻炼的关键，帮助我们不断的长大跟成熟。但是很多时候，当我们有这个选择来的时候，我们没有去面对，我们不想面对，或者我们把它抛在一边的时候，我们就损失了神给我们长大成熟的一个机会。阿们，阿们。在这里呢，我们看呢，选择让我们产生深入思考。当然这个深入的思考包括你不断的祷告寻求，不断的跟神的连接的寻求，它包含在里面。因为呢，我在我做的每个思考里面，我一定离不开跟他的连接跟祷告。有时候他会很清楚告诉我，有时候他会不清楚的告诉我，有时候他会是不想告诉我。所以我就得以一个成熟的角度去面对我的这个选择咯。好，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选择让我们产生深入思考、独立思考、分辨好歹、 决定让我们成长，让我们成熟。所以神其实预备了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让我们走过这个过程哈。那我们明白了这个原则过后呢，那我们再深入一点点哈。那我们开始可以选择哈，我们开始可以选择的过程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太小的那个部分的时候、哦、我们不讲，我们讲成熟成长时成长间跟成长后的时候呢，所以我们就得开始去面对这个选择带给我们的所有的后果，好处不好处对的路不对路等等，我们就是要去经历啦。所以经历这个过程的时候呢，需要有很多的眼泪，需要有很多的泪水，我们需要面对很多很多各样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主要是要帮助我们不断的长大，继续长大哈。OK， 那我就跟大家讲我自己走过的一个过程哈。那我自己走过的一个过程 ，OK， 那成长呢离不开选择，选择离不开成长。我14岁呢，我信主啊，信主的时候呢，我做了我一生当中最对的选择。就是我14岁我选择把我的生命交给耶稣，走耶稣的这条路。好，15岁呢我离开了母会，因为那时候年轻血气方刚，跟牧师互喊了一下，结果呢就离开了教会啊。所以呢这是我一生当中做的其中最错的选择啊。那么呢16岁的时候呢，我做了一生最对的选择，就是我顺从神我回到了我的母会，这是在16岁啊。17岁的时候呢，我做了一生最对的决定，就是什么呢，就是我就是要不断的去追求圣灵，然后呢在我17岁的时候，圣灵到我的房间来访问我，所以那是我一生，我觉得一生当中其中最对的决定定了哈。所以我20岁的时候呢，到外省学院去读书，读哪一个科系，不读哪个科系，这个里面的选择，你说我当时候我选了这个这个叫什么呢hospitality management， 我选了这个，所以我选的是主科是旅游管理，所以呢我就读旅游哈。那我去到22岁的时候，我去到首府，我们的国家首府，我们的大学去读书，我就读了大众传媒，主修公关系啊。26岁的时候呢，我就做了选择，回应神的呼召，然后呢去到神学去深造。28岁的时候呢，我就回应神的呼召，我就步入了这个我们的祖国。30岁的时候呢，我就选择了我的太太啊，我们就走进了这个婚姻。所以我要讲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不断的做选择的时候，你就不断的长大。当你做了选择了过后，你就准备要去承担背后的很多责任，背后的很多你需要承担的，不管对不管错，不管怎么样，我有做过最对的决定，我有做过其中最错的决定，我有做的最对的选择，我也有做不对的选择，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就不断的帮助我们长大。我今天看到有些弟兄姐妹，甚至有些牧者，到了今天这样的岁数还没有办法做选择，还是要身边的人帮他做选择。所以呢，这时候你就会发觉，当你自己没有办法去做选择，而让你去做选择，让你成长的时候，你就永远停留在一个没有办法成长的过程。你要记得，就是说我们成长的时候，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我们做选择，这个选择的时候是很痛苦的。你说我那时要选哪个学校，我真的不知道哎。我可以去问这个人说，这个学校好吗？那个学校好吗？我要选哪一个科系？我要选哪个教会，我要选哪个太太，我要选哪份工作，我要选哪个城市，这一切的一切就是让我们逼我们去来到跟神产生关系， 逼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跟神产生一个连接跟联谊。这种的连接跟联谊主要的不只是帮我们做有独立思考，主要的帮助我们可以跟神一个更加亲近连接的关系。但是我们错失了太多这样成长的过程，应该逼我们跟神的连接跟联谊，因为我们往往找的是人，我们往往找的是马上立刻现在要有的答案。你相信我一件事，如果你在找一个答案的时候，你真的诚心的，你就跪在神的面前，一天不说话你跪两天，两天不说话你跪三天，三天不过话你跪十天、二十天、三十天、一百天、两百天、三百天，到最后你会发觉他怎么都会跟你说话。只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常常就喜欢坏的东西，我们不想要马上立刻现在的东西，我们要容易的东西，以致到很多时候我看到现在有些其实60岁的、50岁的、40岁的还是很幼稚，还是没有办法长大。为什么呢？因为呢错失了这个择决的这个过程。其实神就是在这个选择当中的时候就有点像要我们学习怎么的来到跟他产生连接。我觉得这是何等的重要。阿们阿们。但是在这个选择当中呢，我明白为什么很多人会害怕选择，害怕做决定。原因很简单，一个是怕，一个是懒。怕的人呢，他可以是很害怕、很惧怕、很怕错、怕失败、怕别人的眼光、怕别人怎么说。那么呢，懒的人呢，他就是什么呢？懒惰，懒得想，懒得理，懒得问，懒得知道，得过且过，太难了，太艰巨了，不想问，不想知道等等。所以呢，这两件事很多时候会是一种的拦阻，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做承责的时候，帮助我们去长大。所以呢，往往为什么今天有太多不幼稚、很幼稚、很不长大的小孩呢？因为他们有很多，就是说他不肯流这个眼泪啊。简单说，如果说当年我在选择什么大学的时候，我记得你说我怕错吗？我怕错啊，我怕我的人生怎么样啊。那你说我选择中国这条、祖国这条路的时候，你说我怕吗？我也怕啊，我怕说我听错神的声音啊，我怕说我听这个，我怕说不是神的旨意，我怕我怕我怕我怕。但是如果说我问看你，那时我怕的时候我做什么呢？我就是我不管啊，我知道神啊，你就是我没有别的路了，我就是要问清楚你，我就花时间祷告，花时间他不讲话我就进食，我又花时间的摇动了，花时间敬拜，花时间问他，花时间。你相信我，神会跟你讲话的，他不是哑巴，他不是耳聋，只不过是他这件事情就是让你做选择来找他，但是你却不找他，你就却去找以诺，你却去找谁谁谁，这时候怎么可能长大呢？对不对？所以呢我记得我在过去几个月的时候呢我们团契啦，有位姐妹呢她就是说准备要走进婚姻这条路啦齁。那然后呢她就有问我关于她跟她的另外一半的事情等等齁。那么呢其实然后呢我也跟他们吃饭啊，我就请他们吃饭啦，我就跟他们聊天啦等等等等。那我聊了，我说了各我们彼此认识了等等。那么小姐妹就来找我了，她说诶，以诺啊，以诺哥哥啊，你说是不是啊？我知道我知道他要问我什么问题啊。那么呢我从头到尾我都没有讲过什么啊，我就是引导他去找答案。 那么呢我就是问回他几个问题，我就说哦，如果你跟这个弟兄在一起，诶你如果你跟他在一起，你就面对这个问题，你就是要回答这三个问题还是这四个问题。所以呢我做的东西是我引导他去找答案，而我不是把答案告诉他。过后呢大概几个月走下来了过后呢，诶他找到答案了。所以呢我就是用这个方式，我就有点推有点逼，让他去成长跟长大。所以确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他长大了，他成长了，他知道我不会跟他说，我只是引导他往这个方向。所以我要讲就是说，过程当中为什么今天有些人50岁但是心智像个20岁，有些人60岁心智就像个12岁，为什么呢？因为他几乎整个过程当中他没几乎都是要人家帮他来到做这些的决定等等，所以这个情况就是一个问题啦。所以我们的害怕，我们怕失败，怕错，怕什么？你相信我一件事啦，只要你带着爱神、爱人、爱真理，没有不对的动机，没有不对的心态。你即使做错决定，神也有办法把你拉到对的方向的，这是很重要的。所以选择是不断让我们长大跟成长。选择当中有很多眼泪，有很多泪水，有很多哭泣，但是这些的眼泪是值得的。你跟神面前，把你逼到神的面前，你去哭，你去流泪的时候，就是在这个泪水当中他医治你，在这个泪水当中你产生跟他的关系，在这个泪水当中你产生跟他的连接跟涟漪。所以在我的成长的过程，我做每个决定，重要的决定的时候，基本上我都会跪着那边也好，趴着那边也好，种种的，就是为要找到什么呢？找到神你给我对的方向。有时候你不断成熟跟成长下去的时候，你会发觉有时候他真的一句话都不要说，他让你选择去承担，他让你选择去面对，这就是神不断的让我们长大需要走过的过程。所以我不知道你是其中一个被神逼到来到去找他寻求答案的人吗？记得一件事，不要再找人啊，找的应该是找神，找的应该是找他，你必定会长大跟成熟。所以呢接下来呢也送给大家几个这样的一个金句啊，我觉得这几个金句真的写得很不错啦啊。所以我请下今天的主持人来帮我读一下。
诗篇37篇24节，他一人虽失脚也不致全身扑倒，因为耶和华用手搀扶他。人生的光荣不在永不失败，而在于能够屡败屡战。拿破仑。人的聪明和自己的明智及道路的选择往往在失败以后假惜光。失败固然痛苦，但更糟糕的是从未去尝试。西奥多罗斯福。我们从失败中学到的东西要比在成功中学到的东西多得多。斯迈尔斯。
Amen。 那在这里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他就是义人，虽失脚，但是神会怎么样呢？还会帮他扶起来。所以你记得一件事，只要你带着爱神、爱人、爱真理的心，那么呢，即使你走错了、走不对了、做了不对的决定，神也有办法把你带到对的方向啊。所以有时候真的我觉得这个怕会拦阻我们走上神的路。这个过程当中，当有时候我们真的这样去寻求神的时候，你知道吗？这个惧怕却离开我们，就会远离我们。所以呢，当我们做这个选择的时候，你会熬得很辛苦，神啊，你要怎么样啊？你会哭，你会流泪，但是我是盼望你这个哭跟流泪，你把它带到耶稣的脚前，那么呢，你会发觉这个哭跟流泪会更加值得。 接下来也要跟大家讲的另外一个是懒啊，哦，懒的话我也邀请下创意帮我来读一下。
懒惰人呢，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就可得智慧。箴言书六章六节，殷勤人的手必掌权，懒惰的人必服苦。箴言书十二章二十四节，一只懒惰的羊连对自己身上长的毛也觉得负荷沉重。雷伊，懒惰等于将一个人活埋。泰勒，懒惰像生锈一样，比操劳更能消耗身体，经常用的钥匙总是亮闪闪的。布兰克林。
阿们。另外一点呢，就是懒呢，就是有些人真的他对他的人生他也觉得无所谓，做什么选择也无所谓，或者是懒得问神，懒得亲近神，找以诺问是最好，因为以诺可以跟神比较靠近啊，有些人就要讲啊，然后呢，所以就会给我答案。但是我告诉你啊，一般来找我的，我都不会给他们答案，我会做适当的引导啊。最主要，我觉得到最后呢，我们每一位都是人，我们不是神，只有他是神。到一个到最后呢，我们大家都要是耶稣的粉丝，我们不是任何人的粉丝。所以呢，到最后他得到所有的荣耀，我们做的东西就是将人引到神的面前，他才是那个答案，我们只不过是一个配角哦。所以记得一件事，就是说有时候懒也会拦阻我们去在于做选择，有些懒得选啊，懒得什么啦，随便啦，无所谓啦。如果你对你的人生是如此之随便，同样的他对你的人生也不会太在意。当你对你的人生是认真的，是摆上的，是真的是严厉的去看待的，他对你的人生也会是如此。所以这两个部分呢，往往会拦阻我们去来到成长。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很可悲的一个东西，就是说呢，当如果说我们没办法深入思考、独立思考、分辨好歹，称为小孩子，或者称为巨婴，或者我应该讲教会里呢是有很多教会的巨婴或者属灵的巨婴啊，哦。你看啊，当我们看到在比如说我们去一些的广场、商场，我们总会偶尔就会看到这样的画面，对不对？有啊，你们看过这个画面吗？你看过这个画面呢，就是在地啊打滚啊，滚来滚去啊，那边叫啊喊啊，然后上面就这样嘛，对不对？对不对？所以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他们这孩子也是哭啊，对不对？但是为什么这样呢？就是说没办法深入思考、祷告或者独立思考、分辨好歹的，这些我们称为小孩子哈。所以呢，小孩子他们的整个思想价值观就是很自我中心。我不管你，我就是这样啊，我只想我自己，我要的，我要就是要，不需要考虑别人，我就是这样。所以呢，这个就是小孩子的一个心思，小孩子的一个思想范围。那故此，当然我们也真的是不能否认啊，就是说一个小孩子就是一个这样的心思，因为他思想还没健全。但是很可悲的一个东西就是说呢，今天你可以在教会里面、社会里面很多地方看到这样的属灵巨婴，或者教会的巨婴、社会的巨婴，还是可以看到继续东南西北在发生。那为什么这样呢？就是说选择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学习什么呢？当你做选择的时候，一开始可能你会做的选择就什么都是对你好的，但是当我们成长的时候呢，你会发觉我们开始就会，我们的选择会去思想别人，我们的选择会去思考别人，我们的选择会体贴别人。所以呢，今天我们看到教会也好，社会也好，太多这样的属灵巨婴，是因为非常自我中心。我不管你，我就是想这样， 我只是想自己，我要就是要，我不需要考虑别人，我就是这样。所以太多这样的属灵巨婴了。所以如果说你有经历过不断选择的考试，慢慢的你就心智就成熟。如果说在每次经历的时候你怕你不要选，你懒你不要选，到最后得过且过走过一生，你相信我，到50岁到60岁到70岁到80岁，你还是个属灵巨婴。求神怜悯帮助我们。今天教会有很多属灵巨婴，不要讲教会，今天很多牧者还是属灵巨婴，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所以往往很多时候我觉得真的我们有时候真的应该诚实的去面对我们自己，你说呢？所以我们真的要学习啦，就是说如果我们面对到我们意见不被采纳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如果面对到别人拒绝你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做？我们面对到我们不被尊重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这些都是一门，这些都是一门的艺术，都是一门的学问。所以我想可能在接下来以后的日子，我们可以一一的深入的来到去帮助教导大家，当如果你的意见不被采纳，其实有时候我跟一些牧者啊，在研究一些东西分享一些东西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他不是不赞成，只是他找不到办法给自己下台，就是没有一个台阶。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话的艺术、沟通的艺术、情商的艺术里面，我们要找个台阶给他下。当他没有办法下的时候呢，他就会甚至疯狗乱咬。所以有时候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沟通的艺术，还有我们这个生活的艺术里面，这都是我们要学习的东西。但是这个东西我觉得以后再说吧，因为如果在我们在深入每个东西都要分享的时候呢，你会发觉到我们根本都没办法讲完哈。所以呢，成长时的成责其实就是选择。成长离不开选择，选择离不开成长，选择让我们成长，决定让我们成熟啊。所以希望大家在这个第一个点，大家真的可以深入进到保罗所写的心智诚实分心智成熟成长，还有分辨好歹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哈。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必然、必须跟必定。所以呢，你长大了吗？你成责了吗？你选择了吗？这个都是神让我们成长的一个主要的关键。接下来呢，第二点呢，是成长间的成责。这个责呢，是责任的责啊，责任的责啊。来，我们看看彼得在这个成责的过程他是怎样长大的呢？ OK， 我们一起来看啊。来，我们请创意帮我读一下。
马太福音26章33节，彼得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马太福音26章35节，彼得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路加福音22章33节，彼得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
那看到吗？彼得当时候呢，跟耶稣说话的时候呢，他就耶稣说，哦，我要上十字架了，你们自己记得啊，要记得这件事，免得不然等下吓到你们啊，这样的意思嘛。那过后呢，彼得就说，哦，我不对对不对，每个人能跌倒我都永远不跌倒的啊，对不对？那就说，哦，即使跟你同死啊，我都总不会不认你的啊，我即使跟你下监，我跟你受死，我也甘心。看到吗？彼得，哇，他当时讲话是多大的口气啊，信口开河的啊，彼得，对不对？但是实际上发生的事的时候是什么呢？我们请创意继续帮我们读一下啊。
马太福音26章55至56节，当时耶稣对众人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坐在店里教训人，你们并没有拿我。当下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马太福音26章75节， 彼得想起耶稣所说的话，鸡叫一些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约翰福音21章18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
那我们看到彼得在他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他跌倒过啊，就是我们看到他简直就是一个骗子，对不对？他跟主说，我不会离开你的，我跟你受死，我跟你下监啊，大家跌倒我都不会跌倒的。结果呢，事情一发生，这里经文记着说什么呢？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啊。那我们也会看到彼得终于耶稣讲的那句话，鸡叫以前你三次不认我啊。所以我们看到当时彼得认清自己是一个说大话的人，没有责任感的人，也无法当单的一个骗子啊。当然耶稣给彼得的预言就跟他说呢，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我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说他年轻的时候是一个没有责任感的，所以呢他就是那种随意往来，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啦，自己束个腰子跑来跑去。也就是说他如果说这里讲到说束上带子啊，随意往来，也就是他是生活是很自在，很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换句话说，你也可以在这个角度可以看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人哈。但是过后的时候他说，你年老的是什么呢？别人束上腰带，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所以可见得这个就是我们成长的过程呢，我们会有眼泪，我们会有泪水，因为这些眼泪泪水就逼我们从一个不负责任的人变成一个负责任的人，我们从一个没有办法去承担这些责任的人到我们可以去承担。这过程很痛苦的，这过程很多眼泪的。我告诉你哦，很多孩子会在那边说，你有听过孩子有时在那边讲，或者是我们可能在可能我们踏进社会的时候，我们会说我不想长大，我真不想长大，对不对？为什么不想长大呢？因为年轻无忧无虑啊，没有责任啊，伸手就有钱啊，伸口就有饭啊，所以这样很自由自在啊。但是如果我们继续这样自由自在，我们永远就是一个属灵的巨婴，永远就是一个属灵的小孩。所以这里呢，我们看到那幅那个第二章，他说我不想长大啊。所以他跟他妈他的两个孩子啊，跟他妈妈讲说什么呢？他说，我们只是孩子，求你原谅我们吧。他妈妈就讲说，我也是个孩子，求你不要求我啦。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社会是没有人想要承担这个责任啊，没有人想承担这些的代价，大家都想就是说事不关己，己就不忧身这样的情况。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看到教会越来越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发挥一个影响力，一个属灵影响力，教会就变成可有可无的东西。有错没有人敢讲啊，有不对没有人敢说，大家都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因为为什么没有人要承担这个责任？所以简单说，你说泥土系列我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呢，我知道会得罪很多人，我知道很多人会很不喜欢，我知道甚至有些教会都把我列成黑名单。甚至有些的学校已经是不邀请以诺。为什么呢？因为我讲了很多回到圣经的原则。我跟大家讲说，我说我们我在分享这泥土系列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讲说，我们教会比社会更无耻啊。 为什么这样无耻呢？我们来一场特会，我们就还没特会开始，我们就来收奉献啊，我们就开始二维码啊发出去收奉献。过后呢，到了特会的时候呢，我们讲了一半过后停下来，就说哦，我们让弟兄姐妹休息，让弟兄姐妹消化，我们又来收一次奉献。过后呢，聚会结束了，又再收一次奉献。收完奉献了过后呢，等下在群里多发几遍再收奉献。所以我们比社会更无耻啊。有时候去一些的学校上课明明交了学费，交完学费过后呢又来收奉献，收完奉献呢来卖东西，卖完东西又来跟我们讲说哦，又有什么呢啊，又有宣教基金啊，又有什么支持神学生基金。所以我们很无耻啊，跟你讲。那这些我在泥土系列的时候就有讲了嘛，对吧？啊，讲了不是会得罪人吗？但是我觉得我得承担啊，我得面对的啊，我得去接受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我教嘛。但是我要讲的是，教会真的是病了吗？所以我觉得我需要交代的部分就是，我知道我需要承担这个后果，但是问题是我不怕，因为我知道这个是神要我讲，神要我说的，更何况我说的就是实话，对不对？所以呢就是讲说，所以呢就砸了很多人的饭碗啦，砸了很多人的好处啦，或者我会讲很多关于教会的一些内幕啦等等，所以不是变黑名单咯。黑名单我觉得黑得好啊，黑得妙啊，总之这样的人我也不想跟他来往了啊，你说对不对？OK 啦 ,OK 啦，题外话啦，但是我只是觉得说本人问心无愧，顶天立地，就是说就是说我站在这里，神你帮助我啊。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大家都知道，但是有谁要去讲，有谁要去说。所以就是讲说，你就是很多人都不想去负这个责任，当然不敢讲啊，当然不想说啊，但是这就是你成熟要走过的过程。有时候有些东西我们真的要回到圣经，回到神的原则，哪怕得罪人，哪怕人家不喜欢，哪怕人家生气你，你还是要面对的。这就是成长中的承责，成长中的责任，你要面对的。你身为牧者，神把你放在这个教会，你在带领这个教会，如果说教会里面做的东西不符合圣经的，或者你的同工你的伙伴做的是不符合圣经的，是我们的责任把他们带到对的地方，是我们的责任把圣经教导他们，让他们明白神的话，脱离这些罪行，回到圣经的原则里面，你说不是吗？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啊。但是确实我觉得今天太多太多的，就是说大家都不想去面对这个的责任，所以大家都你假我假大家假，那就 OK 了。好，感谢主，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要来到去好好去面对齁。所以成长呢，长大了我们需要负责任的啊，需要负责。神把你摆放在教师的位置，是你的责任去教导神的百姓来到去明白这本圣经，明白真理，哪怕你得罪人。但是当然啦，我不是讲说你就是特地要去得罪了，我从来不会想特地去得罪谁的。但是我的用心跟动机就是说，诶，我们需要回到圣经，回到圣经的原则，回到圣经的根基依归这个。所以呢，是我的责任将神的话语回到圣经的释放出来。所以我觉得哪怕那时候需要得罪人，我也 当仁不让，但是呢这个过程我们毕竟是要面对的，毕竟要是面对的齁。所以呢如果我们看中华民国齁的这个国刑法还有我们的刑事责任年龄呢，这里说什么呢，未满14周岁的人呢，无论施行了任何的犯罪行为都不负刑事责任，不会被判刑。当然啦，会被关到去什么什么什么年轻什么年轻所什么之类的，但是不会负刑事的责任哦。已满14不满16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刑的处罚哈、哦。啊，少管所，谢谢少管所哈、哦。哦，没问题的，没问题的。就是说，这里有位姐妹吗？给人祷告，给人祷告收钱，对吗？哇，这个，这个我觉得你可以去到我的课程哈、哦，之前有分享的泥土系列有几门课有分享这方面哦，你可以去听听啦啊、哦，天灵哈、哦，天灵 ，OK 好啊、那已满16岁者人呢，犯罪就应当负刑事责任。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只要看你这个人是否成熟或者不成熟，就看你是否能负起责任。如果你能负起责任的，你就是算可以说，哎，我是成熟的人。所以呢，不成熟的人，你跟他讲责任，他永远也没办法明白的。明白我意思吗？所以呢，也就是说，神带领我们越发成长的时候呢，你会发觉，你从选择帮助你成熟过后呢，你从不断的去负起你神要你负的责任的时候，你就不断的继续更成熟了。所以一个人成熟与否，你就看他是否是一个能担当责任的人哈。那我跟大家讲一个真实的见证呢哈。那真实的见证呢，在多年前呢，我就跟一个团队一起到外面去服侍哈，一起到外面去服侍。那服侍的时候呢，我们就就是里面呢，因为有好些老牧师哈，那老牧师就是负责买机票啊之类等等哈，啊负责买机票这些东西。那买机票这些东西的时候，当然他也帮我买机票了哈。那他买机票的时候呢，他就买错机票了哈，买错机票。那买错机票了过后呢，哪是老牧师哈，老牧师。那买错机票过后呢，我到了机场的时候，我就上不了飞机啦，对不对？因为买错机票嘛。那过后呢，到机场的时候呢，那个机场管理人就叫我停住，不可以走。那过后呢，因为机票是这位老牧师买的，那我只是负责去坐飞机啊。老牧师呢，当时候是就是说我在机场东南西北到处跑，为了解决机票的东西，老牧师就坐在那边什么都不做。OK， 那也没关系啊，我觉得就是说可能他觉得说、哦、他也做不到什么啊，那我自己需要去处理这些东西，他什么都没有做。那过后呢，过后呢，到了事情都处理了，得重新再买一张新的机票。那过后呢，到买新的机票了，我们就得再买新的机票。到了我们要买新的，我就得买，我就得买新的机票啊，然后才飞到我们要去的地方。那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呢，诶，我就因为要问清楚，问这个牧师嘛，我就说，诶，牧师，你这个机票是，就是要问他什么一回事啊？这个老牧师一看我问他，就开始，我问你，我不是要追究你的责任，我问你只是要明白，然后要解决两张机票付钱的嘛，那你要怎么样弄呢？这个东西对不对？所以我就是说要问清楚，也以理当去解决这件事。但是老牧师就是说，没有，牧师，我没有要找你算账，我只是要问你这件事情，我们到底你那时候买的时候出现什么状况会这样，我们才能处理嘛，对不对？你毕竟事情发生了，也做不了什么，要处理啊。 所以我要讲的东西呢，承泽呢不在乎你的年龄，有些人到了五六十岁七八十岁他没有办法去面对责任，你明白吗？所以就是说有些东西就是说你在乎这个东西，有时候呢你成熟与否不在乎你的年龄，在乎你的考试过关或者没有过关。有些人考试就是没过关啊，有些人考试就是过关啊，有些人从小就被训练是有一个责任的人，有些人从小训练就是没有责任的人啊。所以我真的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啊，这个如果你是越发成熟就越看得到你是能承担责任的人啊。所以我要跟大家讲呢，婚姻帮助我们承责，有些责任是用眼泪换回来的。有承泽呢，接下来我们过了这个考试过后，你就发觉无尽的喜乐就会跟随着你啊、哦！你会发觉呢，就是说有些人在婚姻里面，有些人就说我我负了我的责任啊，然后呢，你会发觉。这些责任有时候在婚姻里面你真的是要在里面熬来熬去熬来熬去，熬到最后你熬到了过关了你的考试，你就发觉你就会享受你有责任带下来的无限的喜乐。所以呢，在整个婚姻的过程，神确实在婚姻就教导我们这个功课。所以我真的是跟真的是很我很感激我的婚姻的。我在婚姻里面我不断的成熟，不断的长大，不断的成长。所以有时在婚姻里面你需要有很多责任，有时你需要陪太太，有时你需要买礼物送他，有时候你需要陪他讲话，有时候你要陪他逛街等等，这些过程都是帮助我们不断的像个男人来负起一个家的责任。所以有很多眼泪你流过，当你流过你的眼泪流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你就发觉到考试过关了，你就无尽的喜乐就出来了。我再跟大家讲一个很好玩的见证啊、哦、那简单说这样、哦、简单说呢这个故事是大概这样的、哦、这个故事那我讲的东西都是真实的、哦、除非我告诉你那是假的、哦、那是我自己纯粹虚构、哦、那 OK， 那我们牧者们呢有我在一个地方牧者们有一个群啊、哦，那这个群呢这个群里面呢就是有牧者在里面嘛齁。那有一天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说发生了一些事情齁、哦、发生了一些事情啊。那过后呢有一位牧师他就发了一个开玩笑的一个东西，就讲说哎呀这个类似是民主与死亡，大概这样的意思啦齁、哦。那其实他发了这句话过后呢，另外一位牧师就很被冒犯了、哦。他又在群里面呢就怼他这样、哦、怼了很多。他怼了很多过后，其实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呢，那时候我觉得我是这个群的一部分，这些牧者的联谊我也是一部分，所以我就发了一个很好玩的一个图画进去了啊。所以呢，当他们在那边这个的事过后呢，我就发了一个非常好玩的图画啊，就是这样啊。OK， 那当这个牧者发了这个，那另外一等一下啊，我看这个，给我一点时间，我看一下啊，是 OK， 好 ，OK 啊、就是过后呢OK， 我再来一遍啊，那这位牧者发了讲哦，民主与死亡这样的东西，那另外一个牧者就觉得很被冒犯，他就在那边群就慢慢就是讲他们讲，那我就感觉说哇，这样的情况呢，我也是在群里面对吧？那么呢，我就得做什么呢？我就发了一个很幽默的东西哈、哦，我就发了一个很幽默的一只好玩的一个东西给大家笑一下、哦。结果呢，这位牧者呢转个头呢， 就把我当成是攻击的对象，就那边发神经这样，就变成攻击我，杀杀杀杀杀杀杀杀。那所以呢，在牧者的群，这个简直是被一个有点精神错乱的牧者乱咬，对不对？然后呢，里面呢，没有一个牧者敢出来说什么了。好，那我就截屏。我就截屏，截完屏我就发给几位老牧师，长辈的牧师，城市代表的牧师，我就发给他们。我就说，诶，牧师，这个牧师生气了，在群乱骂了，我应该怎么回复啊？我就问他们这样咯。没有一个老牧师给我回复。那我要讲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呢？我要讲的一个东西就是说呢，如果你是长辈的牧师，你出来说句话，或者你是长辈的牧师，你应该来承担这个的责任。但是很可惜，没有。所以我要讲的东西就是说呢，牧者领袖们，不要只是光享受这高位带给你的荣誉与荣耀，却忘了职份还有职位带给你的责任与担当。所以就是说，当牧者，长辈的牧者都没有办法活出这个责任与担当，我问你一件事，教会还有办法担当吗？教会还有这样的榜样吗？所以我跟你讲，有时候真的，我觉得这样的担当越来越没有了。大家都是那种事不关己，己不就不忧身啊，所有的东西就是说，不关己就好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可悲的，真的是。还有也要跟大家讲呢，好像很多时候呢，很多弟兄姐妹他很想说，被先知预言祷告了，被先知预言服侍等等，对不对？很多人来祷告了，我要预言祷告等等。但是你会发觉很多预言祷告的呢，很多到最后呢，就是他已经有了决定，他就是要你的预言来符合他的决定，再盖个印给他说是耶和华的旨意。所以我发觉太多这样的一个祷告过后，我发觉我因此就不大愿意想再去为人家什么预言祷告了。因为我发觉到最后，很多时候，除非有时候呢，你不要叫我为你祷告，我都会来找你，跟你讲神告诉我说什么，或者神让我发到什么异梦。甚至那些很多来预言祷告到最后，其实就是我就是要有我就是已经有决定了，我只是要你多一个以诺的口说的。所以到最后我要告诉大家说什么呢？你的选择你来负责啊，你的决定你来承担哈，没有人会来到承担你的决定跟这个，因为到最后呢，你即使叫哪个先知哪个时候为你祷告你的未来等等等等，你的路你还是要自己走，他的路他自己走。所以呢，这个成长间的承责是说到的是责任，也要告诉大家的，你的选择你来负责，你的决定你来承担，你的人生你和他交代，你的路唯有你和他走出来，这是真话啊！所以我希望大家真的，我们要开始去面对，成为一个有责任的人，可以担当的人。所以呢，为什么弟兄姐妹会愿意来到跟你一起成长？为什么弟兄姐妹愿意在这个教会？因为他看得到他的牧者是有责任的牧师。为什么你孩子会尊重你？为什么你孩子会觉得这个我的爸爸很好，我的妈妈，因为你活出了这个责任在他的面前，他看到你是有责任的父亲，你是有责任的母亲。你不要告诉我说你对家一点责任都没有，但是你要求说你孩子很尊重你，如果得来的尊重也是假的。阿们。第三呢，是成长后的成遮。这里讲到的遮就是一种的遮盖，一种的保护，一种的维护，一种的呵护，一种的爱护啊，说到的都是在如此。那彼得呢，他从成遮活到成遮， 那我们看他走过这个过程，你说容易吗？老师说真是不容易。那我请创意帮我读一下啊。
马太福音26章75节，彼得想起耶稣所说的话，鸡叫一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约翰福音21章17至18节，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
好，那我们看到呢，这个彼得呢，他当时候他在经历这个过程，这个鸡在叫的时候，他发觉三次不认主，他就痛哭，他就流泪，对不对？所以呢，他真的是在这个泪中来到学习这个功课。过后主没有放弃他哈、哦，主呢再次的来到寻找他哦，然后呢再次的来到用很温和的声音来呼召他，讲了三次，彼得，你爱我吗？对不对？那到最后呢，他就给了他这段的预言。过后呢，彼得呢，不只是成为有责任的人，他也成为能保护别人的人。我们接下去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很清楚哈、哦，他经历了这个痛哭流泪、充满着泪水的成长的过程呢，让彼得成长起来了。我们请创意帮我读一下。
《使徒行传》2章13至14节，还有人讥诮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彼得和11个使徒站起，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呢？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使徒行传》6章2至3节，12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7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彼得前书5章13节，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问你们安，我儿子马可也问你们安。彼得前书5章1节，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坐长老的人。
好，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呢，彼得原本是一个没有责任感的人，更不用讲能去保护别人的人。他是经过他不断的成长，他流过泪，他痛哭过，他失望过，他再跌倒再爬起来过。五旬节的时候，当别人讥笑着他们是新酒灌满的时候，是彼得和12个门徒高声的站起来，来到去面对。我们看到呢，这个使徒教会当时发生这些问题的时候，发生这个寡妇没有饭吃的时候，是12门徒中哈、哦、叫他们来哈、哦，彼得是当仁不让的来到站起来承担这件事。过我们看到呢，彼得在成长下去的时候呢，他称呼马可为是我儿，彼得成了一个属灵的父亲。过我们看到他活出使徒的生命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写彼得前书的时候，他说呢，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见证、同享后所来的荣耀，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坐长老的人，他就发挥出一个属灵父老的一个形象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过程当中呢，彼得不是一天就长大的，彼得是跟你我一样，从不成熟，从很幼稚，从选择都会觉得不敢选，不知道怎么选，到背负责任，到最后可以成为人的保护与担当。这是我们的彼得，这是我们的彼得。 啊，所以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说马云哦，他这样讲哦，他说呢，男人的胸怀是靠委屈撑大的啊，所以他就讲了这样的一个一段这样的话哈、啊。当然这段话呢，其实在某个的角度去看的时候呢，其实呢，就是说我。一个人能成为男人齁，或者能成为一个遮盖别人呢，保护别人，难道不就是无数的眼泪，无数的委屈，无数的祸患，无数的重担过后成长出来的吗？所以男人的胸怀是靠委屈撑大的。我觉得某个角度这句话也写得真的蛮到位的齁。但是我要跟大家讲一件很可悲很可悲的事是什么呢？很可悲的事是弟兄姐妹不缺教导，缺的是榜样。肢体家人不缺教育，缺的是包容。神的孩子不缺教诲，缺的是怜悯。神的儿女不缺责备，缺的是成全。神的教会不缺指责，缺的是承担。神的家不缺牧师，缺的是父亲。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缺的是可以守护我们、保护我们、维护我们、呵护我们、爱护我们的属灵父亲。当然，属灵父亲也不是一天就长大的，属灵父亲是从承责再到承责长大的。难道这不就是无尽的眼泪，很多的眼泪不断让我们长大，不断让我们长大吗？为什么需要流这样的眼泪？因为主要我们成长，我们必须经过成长的眼泪。阿们阿们。我看到今天呢，我们的教会齁、哦，真的有很多教师，有很多牧师，或者也有传福音的。但是到最后，耶稣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耶稣告诉我们的是，我就是门，凡从我进去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所以当时我们在这个，我们看到耶稣所讲的，就是在旧约的时代，新约的时代也一样齁，就是说他们的犹太人的文化，他把这个羊围起来过后，这个围的东西呢是没有门的，是牧羊人躺在门那边来到成为羊的门。今天我们真的教会里面不缺教导、教诲、指责、责备等等，不缺，缺的是真的有父亲来保护我们、来守护我们、来维护我们，这才是今天教会最大的问题。教会不需要有总裁，教会也不需要有山寨王帝，教会更不需要有这些的强盗，教会更不需要有公公，教会不需要有慈禧太后，教会不需要有王帝。但是问题是，今天我们看到教会很多的是留下这些东西，但是教会缺的不是这些，教会缺的是父亲。就是说你看到这个父亲，他把羊当成他的孩子，所以他会说，我来保护你，如果有狼来我跟他拼了，如果有狮子来我会护着你们，如果有豺狼来我会将他们赶走。这才是教会真正的一个最大的问题。今天我们教会，我们不是不爱教会，或者弟兄姐妹不是对教会没有委身，不是弟兄姐妹不愿意把十一奉献放在教会，弟兄姐妹也不是不爱教会，是因为教会都没有办法保护他们、守护他们、维护他们，所以他们不会感觉教会是他的家。 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啊，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去怪别人，我们只能是就是说从我们做起，从我们开始改变，从我们让自己不断的透过眼泪的成长继续的长大，到一个地步我们可以来到成为保护别人的人，守护别人的人，维护别人的人，那么呢神的家真正的这个教会的这个回到圣经的原则就回来了。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我们真的要努力的让自己先长大，努力的先让自己先成长。其实我不知道啊，从我成长的过程当中，我在看这个事情，我真的是这样看的。你说我单纯也好，你说我傻拉吧唧也好，你说我傻乎乎也好，你说我就是个笨蛋也好，我觉得无所谓，你怎么说我无所谓。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如果说神把那群羊托付给你，就是你的责任，尽你最大的努力帮助这些羊都能变成牧羊人，这就是你的责任跟你需要交的账，不是吗？所以那我就跟大家讲一个真实的见证啊，哈，OK， 大概在一年多前哈，当时候我记得说，就是说，就反正就是卖播音器的东西啦，哈，反正卖播音器其实就是有一些误会啦，哈，有一些误会。那么然后呢，我们有一位同工呢，就被人家骂嘛，骂的嘛，反正是误会啦，可能就在误会里面呢，就被骂了这样之类啦，哈。那么呢，我在知道这件事的时候呢，哎，我觉得如果我知道这件事过后，我假假不知道，或者我躲藏起来，或者我不管，我觉得我真的对不起神啊。所以我做的东西是什么呢？我做的东西是我去找对方啊，那我就听他讲话，我就跟他道歉。哦，这样说对不起哈，对不起哈，这件事情冒犯了你啊，对不起哈，等等。同样的同时，我就告诉他说，你有什么事？我告诉说什么呢？我说真的很抱歉啊，对不起哈，但是有什么事你找我，我来处理。这个同工是我的团队的同工啊，所以呢，你不要骂他，你要你骂我，所以我觉得理当不是应该就应该有这样的担当跟责任吗？所以我不懂啊，但是我确实，如果你问我从我成长的过程当中，我真的没有看到教会是这样保护我们，教会是这样守护我们，教会是这样爱护我们的。我觉得我是否应该从我们当中的牧者开始做起，真正的爱你的羊，爱你的教会，爱神托付给你的这一切呢？不知道了，我留个问号，可能我们会找到答案吧。但是问题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常常的有事情先跑的是我们，我就觉得这个很可悲了哈。那好像我在周末的时候，我在与主明星，我就跟大家分享，对不对？我说，哎，我们支持的神学生，对不对？然后呢，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支持你，那么就是我们的责任不只是钱给你，我们当然也要怎么样呢？当然也要关心你，为你祷告，问候你，给你辅导。那当然我去不断的找神学生的时候，也没有说不断啊，大概可能一两个月啊，一个月两个月一次这样，哎，然后神学生就会觉得自己没有空间啊，然后什么我干涉啊之类等等，就好像很怕我这样，就会觉得找你你还嫌弃我啊。其实当你从这个角度你看啊，对啊，我找你你还嫌弃我啊，是那这句是真的，这个话是真的啊，但是问题是，如果你是牧羊人，你面对羊的不明白，羊的误会，这不就是理所当然的吗？这是一个必然会面对的吗？如果他的想法跟你一样，他就已经是你的牧羊人了啦，怎么还要你去牧养他呢？你说对不对？ 所以呢，有时候我觉得如果我们要不断的成长，从成责成责在成责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说真的是不能以一般的就是说公平的角度来看，不是公平的角度，而是什么呢？而是神向谁多给就向谁多要，而是什么呢？而是就是说你比他成熟嘛，你比他长大嘛，难道你会为这样的东西跟他在那边误会，跟他在那边较劲吗？我觉得不是应该是这样吧。所以求神怜悯帮助我们，身为牧者就应该是真的是承责可以承担的。所以我就讲我的婚姻啦，我的婚姻给我很多的学习跟成长啦，所以老实说我觉得好像比如说如果说你在我们的家齁，你在我们的家，如果说你骂我没关系齁，你欺负我也没关系齁，但是呢你不要欺负我的太太，你不要找我太太麻烦，你不要来到去怎么样，因为我会用我最大的努力来守护她，来呵护她，来爱护她。因为我觉得神既然这个家他托付给你，那丈夫是家里的头，那是家里的头，你就理当的来到能去保护你的太太，而不是让你太太来保护你。如果说你的还需要太太来保护你，那么呢你太太为什么还要嫁给你呢？你说对不对？所以我觉得真的如果身为弟兄的，我觉得我们应该真的可以经历委屈也好，经历被不明白也好，经历各样的东西，就是将我们这个人撑大，将我们这个人可以成为一个属灵的父亲跟父老走过的过程，难道就不是这样吗？我觉得我们理当就是用我们的一生来守护我们太太，来呵护我们的太太，来爱我们太太。对啦对啦，这张照片是我啦，是我啦，这是很多年前的我了啦，我现在白头发都长出来了，真的是。OK, 好。我觉得男人要活得像个男人啊，那负起你的责任，拿起你的担当，好叫姐妹们都很想依附在弟兄的身上。姐妹们都想来到找一个靠山，得到一个保护，但是问题就是她找不到靠山，没人可以保护她。所以我想弟兄，是时候我们应该站立起来，这真的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阿们阿们。哎呀，这个照片啊，骗人的啦，照片啦。OK, 好，那我觉得今天我们的教会，大家的教会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需要承担责任的时候，那就是你哦，那就是一诺咯，就是谁咯。然后呢，领受掌声的时候一定是自己，承担后果的时候就一定是别人，哪怕是主任牧师也是如此。所以我觉得说，如果说我们身为牧者，身为一个带领的，如果发生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最早应该承担的是负责的人哦。然后接下来呢，需要高姿态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哎，我是你长辈，我是你牧师啊，对不对？然后呢，我就想说的就是说，对啦，你除了是岁数像我长辈，其实你真的什么都不是啊。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教会真的很缺真正的属灵父亲，真正的属灵父老。所以教会很多弟兄姐妹没有找到父亲，都像一个孤儿一样，所以教会怎么可能强壮，怎么可能成熟长大呢？ 阿们。OK， 那我跟大家讲一个真实的经历了哈，今天晚上也讲多了哈。OK， 好，真实的经历呢，就是我被忽悠九年的遮盖了哈。反正长话短说，就是说当年呢，我就进到了祖国，回到了祖国走这条道路啊。那么呢，当时候呢，我们自己教会的一个牧师呢，就跟我说什么呢？他说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哈。那个牧师就跟我讲说，哦，反正没关系，我们教会就是你的遮盖啊，不管你到哪个地方呢，哈，你到哪个地方呢，我们就会你就去跟人讲，我们就是你遮盖，我们会为你祷告，我们会什么扶持你，什么什么。OK， 好，那我都觉得，我就真的相信了，只要你讲，我当然相信嘛，啊，然后过后呢，九年过后呢，我们就有就是自己的事工，自己的团契都开始了。那么我就想呢，就需要跟对方说一下，那这个遮盖就可能不需要了哈，不需要了，遮盖不需要了这样。那当我去跟对方讲，当我去跟长老讲的时候，因为牧师已经走了嘛，然后呢，长老说啊，遮盖这么我们没有人知道的。所以过后我才知道呢，原来讲遮盖这个东西呢，只有我跟他的主任牧师知道，教会没有一个人知道了。所以我这样就被骗了九年啦，那当然很生气啦哈，但生气归生气啦，和好讲清楚去处理还是需要的。所以我就约了对方，然后呢我就跟他一起坐着，我就跟他聊，我说为什么你当年就讲说这间教会就是我的遮盖，我的保护等等等等等等等等。那但是呢我问了长老，我问了教很多领袖，没有一个人知道呢。那你知道对方怎么回复我吗？他说，哦，需要告诉教会的吗？然后过后我就跟他解释，我就跟他说，跟他讲告诉他圣经的原则等等，他还是告诉我说，哦，需要告诉教会的啦。这个是他们主任牧师给我的回复。那么呢，我过后坐了很久，想了想，我就给他一个这样回复，我明白了，你不是属灵父亲或者属灵母亲，我怎么说你也没办法明白的。而我现在想讲的就是说呢，今天教会真的缺了这份的遮盖，教会缺了这份的认知。那我讲这个，我目的不是要讲这位牧师不好，我讲这个我只是要把一个事实带出来说，今天大家有这样的理解跟体会太薄弱了，到一个地步就是，哦，原来需要告诉教会的哦。因为对方可能觉得就是说，哎，我知道就好了。所以呢，我想呢，就是说如果我是属灵父亲属灵母亲，我会想的东西是什么呢？我们希望他这条路走得更广，走得更容易，走得更好，难道不是这样吗？所以成长后的成遮，其实讲到的是一种的遮盖。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缺的是可以守护我们、保护我们、维护我们、呵护我们、爱护我们的属灵父亲。教会理当可以守护、保护、维护、呵护、爱护每一位他儿女跟宝贝们。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应该明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那接下来我们来到了这个成长的结语哈，成长的结语就是跟大家讲，成长的眼泪呢，幼时的时候我们哭哭啼啼，眼泪陪伴我们长大；小时的时候呢，我们哭哭闹闹，泪水伴随着我们成长；成长时呢，烦恼哲学总让我们哭泣；成长间呢，压力责任总让我们流泪；成长后呢，当当守护总让我们落泪。所以呢，这些的成长，我们真的不断有很多眼泪的长大， 但是这个长大是一个必须，一个必然，一个必定，因为神要他每一位儿女在教会都是成熟长大的。所以回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可悲的事情是，弟兄姐妹不缺教导，缺的是榜样；肢体家人不缺教育，缺的是包容；神的儿女不缺训诲，缺的是怜悯；神的孩子缺的不是责备，缺的是成全；神的教会不缺指责，缺的是承担；神的家不缺牧师，缺的是父亲。我们当我们成为属灵父亲、属灵母亲，站起来守护、保护、呵护、爱护教会时，复兴已经来到了。当教会可以站起来一起维护、守护、呵护、爱护每一位他的宝贝儿女们的时候，我们就离开，我们就离基督的生命不远了。阿们。就是怜悯帮助我们吧，我们真的牧师又不是教会，教会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群体。如果你看你看这个保罗的书信，他就讲到说五重职分为要是成全信徒，各按其职，其次建立基督的肢体，讲到的是身肢体。所以你讲的这段呢，它有前文有后语，前面是讲到五重职分，它是成全信徒各按其次，然后呢建立基督的肢体。所以呢牧师当然属于是一部分呢，怎么可能不是呢，对不对？好，所以希望多多少少大家可以真的读懂、看清楚、明白今天晚上要跟大家传递的。所以呢，当我们承责、承责再承责了，成长时烦恼责觉总让我们哭泣，成长间压力责任总让我们流泪，成长后当担守护总让我们落泪。我们就从成长到成熟了。成长是加法，成熟是减法。有机会我们再深入什么是减法，什么加法。加法的意思是你不断的长大，到了你成熟的时候呢，你不断长大的时候，你是不断的加啊，不断的加上去，越来越成责了，越来越成责了，越来越成遮盖了，越来越成熟了。当你成熟的时候就是减法，你开始付出了，你开始给予了，你开始去包容了，你开始去接纳了。它是这样的成长的过程，离不开成长的眼泪。我们大家都是从眼泪中长大的，眼泪中成长的，没有一个是没有眼泪就可以长大的。所以呢，我们每一位理当从这样的过程不断的长大再长大。但是这个泪水是好的，是必定的，是必然的，是必须的，因为我们只有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成为一个可当当的、一个真的属灵父亲、属灵母亲、属灵的长辈，这也是神想要的。难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不就是为你我的罪而流血钉死在十字架上吗？就是这样的一个当当跟责任，这样的承担。所以呢，理当你我不断的长大再长大再长大，从我们选择中我们不断的选，不断的长大，从我们选了我们可以去承担这个责任，我们继续长大，到最后我们成为人的呵护、保护、维护、爱护。这样的话，我们就真的长大，成为属灵的父亲、属灵的母亲、属灵的长辈。你不并不需要一定是来到去带领一间教会，你才是属灵父亲、属灵母亲。其实真正你即使在牧养着一个弟兄姐妹、一个团契、一个小组、几位你带他信主的，你也可以活出一个属灵父亲、母亲的榜样， 难道不是吗？求圣灵我们帮助我们，我们今天晚上我们用这首歌我的眼泪，我们结束今天晚上的聚会。今天晚上我原本是想很轻松的，但是我想可能很多课题很多的东西还是要带出来，希望大家有所得着，希望大家好好去审视，好好去思想自己的生命，自己的一生，眼泪的成长。我是以诺，你的朋友。
我的心可想。